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讨论基督徒如何理财的事情。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教导我们属灵的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家庭开支计划的第二部分，谈到无债一身轻。当然我们现在的时代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的环境中跟在中国可能也有很大的不同，不过慢慢的有很多做法上可能慢慢越来越类似了哈。所以像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买房子没有贷款，没有地方可以贷款，也没有人会借钱我们去买房子，你只能跟爸妈借钱，就这么回事。那现在当然在美国没有人买房子不贷款的，现在连在中国恐怕也都是如此，台湾也是如此。那还有信用卡，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常有的债务。信用卡大概我来美国以前没用过，没听过，在台湾没有信用卡，现在呢有。那台湾现在有信用卡的人叫做卡奴，信用卡的奴隶，卡奴。台湾有很多的卡奴，那种卡奴就是说他信用卡都还不出来了，钱还不出来了，250万，台湾有250万还不起信用卡的卡奴。不是有信用卡的人，有信用卡的人很多，但是有信用卡却还不起，然后拿这个信用卡的钱去还那个信用卡，然后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然后最后去跳楼的这种有250万。在台湾，台湾人口不过才2000多万，所以有超过1/4的人是用信用卡还不起信用卡的，这比例很高的哈。因为在美国当然信用卡乱七八糟也很多，可是超过1/4人口有信用卡的问题，这个倒是一个非常严重。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无债一身轻呢，会不只是谈到这几个方面，房屋贷款跟信用卡，还有一些别的。那我们希望有一些属灵的原则教导我们怎么样有智慧来用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先从开支讲起的，所以我们讲过奉献，讲过这个精打细算啦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会讲到周济贫穷，然后后面几堂的课程里面我们也会谈到如何这个怎么讲挣钱。所以从经济学上来说，一个是挣钱，一个是花钱，再来一个才就是这个奉献的问题哈。所以开支我们还有另外一堂会谈到简朴生活，那边就提到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开销方面可以比较更合理更精简一点。所以今天会稍微提到一点点开支的部分，不过主要是以中长期的债务方面为主的啊。那真正谈到花钱少花一点的话，当然那是我们丐帮的绝活。那我现在虽然说丐帮的帮主，不过已经准备退位给师母，因为师母比我还丐的啊。所以你要花钱花的怎么个少法呢？我们丐帮当然有独门绝活，所以呢挣一样多花的很少，你当然债也很少，然后你也比较多一点钱要奉献要捐献都可以。好，我们先谈几个属灵原则。虽然有些属灵原则不一定直接的，那譬如说罗马书13章它不一定直接谈到财务上的债，不过原则上是一样的。 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亏欠其原文就是欠债。他说呢，尽量不要欠别人的债，只有爱呢总觉得不够，爱心要常常觉得有欠债，那其他都不要对别人有欠债。那其实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类似的这种观念，譬如说我们除了怕欠这个钱的债以外，我们很怕欠人情债。人情债不一定是钱，那这也是一种欠债。所以呢，这方面来讲，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凡事都不要有欠债。那特别如果是有金钱上的欠债呢，那可能当然关系就更微妙一点。箴言22:7是说，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就是说金钱上你欠了谁的债，无形中在心理上你就好像变成那个人的仆人啊。那事实上你知道这是很微妙的，即使是亲属之间有借债，借零钱做什么的话呢，有时候心理上很微妙，因为这个有时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有一次我看到听到一个美国牧师在讲一个例子，他说他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的哥哥大概要买房子嘛，哈，买房子就这个房屋贷款，待会会提到房屋贷款，房屋贷款银行有规定的，通常是1/3以下，所以如果你要贷款额是超过你收入的1/3，不是房屋的1/3，你能够挣多少钱，你的收入只有1/3银行给你贷款，因为否则的话呢，你还不出来嘛。当然最近情况有点改变了，最近这个经济大风暴一个叫做次贷啊，次贷就是说你明明不够钱去借钱买房子，有的银行为了挣你的钱，就把你的就是说怎么讲需要抵押贷款的或什么什么的就算得很松，甚至你不要付头期款或怎么样都借钱给你。这种贷款的叫做次贷，次要的贷款公司，就是主要贷款公司不干这回事。为什么？我借了钱结果你还不起呢，你还不起就拖垮了银行嘛。那种次要的贷款公司呢，是只要挣钱他可以担这个风险，因此我明明知道你可能还不起，我还是借钱给你，当然了别人利息要5%，我就要你7%，要你8%。那如果你还得起，那我多了几个百分比不就是赚到了吗？但万一你垮了呢，那我就要算风险了。那如果都垮呢？所以全世界这次次要贷款的风波从美国席卷到全欧洲，亏空大概超过5000亿美金，可能上兆。英国在爱尔兰有一家公司叫做什么 Rock， 那家银行是全英国大概5名的一个大银行，他就专搞这个。结果美国国家财政部要出5000亿美金去资助他，把他撑住，否则银行就垮掉。所以你知道那是英国一家银行亏5000亿，哇，那你全世界亏多少？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贷款本来是有这个。所以那个人他的哥哥要买房子呢，这个所有的银行正规的贷款不够。当然我说那些事情是十多年前的时候，不像现在有一些银行会借钱担这么大的风险嘛。所以他银行借不够钱，他叫私人借。所以这个弟弟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执事是个基督徒嘛，他哥哥要买房子不够钱，所以他弟弟就借给他一笔钱，好几万十几万不知道，房子买了。那当然他哥哥是吧，你的收入有多少，然后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房屋贷款要还，啊，弟弟借的钱自己人就好商量，好商量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还，还多少就好商量啦。那好商量就好几年就没有还，你知道吧？好几年就没有还，因为自己人嘛，银行的话你差一天都给你要查封了嘛，所以就当然要还。就后来这个弟弟这个教会执事跟他的牧师讲，有一天他哥哥跟他吵架，其实没什么大事，大概是你知道美国人的过年就是像感恩节这种家庭聚会嘛，所以哥哥也全家来了，他也全家来了， 然后不再再聊起什么事情来。这个弟弟呢，只是不经意的讲起了一件事情，没有说到借钱的事，哥哥就变脸了。哥哥就说，我知道我借你十几万还没还呢，我会的，好不好？你别好像拐弯抹角，就是要提醒我，我欠你十几万还没还啊，兄弟一场，别把钱抢了，就把他骂一顿，你知道。那个弟弟说，我说了啥了？我啥也没说啊，没说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十几万。就后来这个弟弟跟他牧师讲说，早知道，要不然我就不要借，要不然借了我就跟我哥哥说，送你了，送你了。他说现在呢，我哥哥就总觉得他欠我十几万，他说心理上真的像这边所说的，你欠债就变成别人的奴仆一样。他哥哥呢就一直心里耿耿于怀，我欠我弟弟十几万。所以他弟弟讲一些别的不相干的事情，他心里总在想，弟弟是在提醒我，哥，十几万好几年了呀，一个子儿都没还过，你到底还还是不还了？还得起还不还？他其实弟弟没有想都没想过，可没想过这个哥哥就一直放在心里。那他说关系都搞坏了。他说本来呢，我跟我哥哥是我们全家兄弟几个，我们俩关系最好的，可这个十几万呢、就把我们的关系搞砸了。那我就要很小心讲任何事情，我不要让他误会，哦，我又来提醒钱了，哎呀多累啊，讲任何事情我没有意识他会想到，那如果我不经意讲那更糟糕了。当然后来这个他问他牧师啊有什么建议，他的牧师的建议就是说，你告诉你哥哥这十几万送他了，送他了。当然啊就送了，不过后来想想亲兄弟嘛，要么就送他了嘛，他你再也不是他的债主了，关系就断了。 OK， 他哪一天经济情境好了，他说要还你了，他要怎么样，那是另外一件事。但至少目前我们再也不是欠债的跟债主的关系了。他说否则你们俩的关系永远不会那个正常化的，有一点微妙的东西。那当然一个个案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会如此，但是事实上就他为什么提到说欠债的你在心理上你就好像是债主的仆人，有些债主宽宏大量，但是也不见得所有的债主都是宽宏大量的。你知道这个这种债，我就说不一定是多少钱，我就说刑警债也是一个。有一次我在台湾呢，在南部一个教会有一个老姐妹，这个老姐妹啊很有爱心，很有爱心，就是说常常关心人呐、送人这个送人那送人那。有一天我是不经意的，不是我故意的，他那天拿个小册子，然后再怎么讲讲讲，然后正好呢，他就跟我顺口讲了一句话，你知道？哎，庄弟兄啊，那时候我当然不是牧师嘛，庄弟兄啊，庄弟兄，你知道哈、我哪一天送给谁什么东西，我都很清楚，我有一笔账哎。我说你有一笔账啊？他小册子拿最后看了一翻，某年某月某日，我送给那个人两盒巧克力。哇，记得好清楚啊。哎，我们中国古人是这样说的哈，就说受施，别人给你东西胜勿忘，施人呢，你给人的话呢切勿念，不要常常去想说，哎，我哪一天送了你什么哦，然后想说，哎，我那年送给你两盒巧克力怎么最近都没有回报啊，或者一回报是吧，一磅花生，一半花生跟两盒巧克力差很多、哎呦，那我就说了，有些人他帮助人的时候非常慷慨，真的 不去想这种事情。那有人都会想呢，那如果你知道这个人、他有一笔账在这儿，哎呦，你拿了他的理由，你恐怕心里想说，我哪天得还他，还要算一算加一点利息，还太多了你觉得你亏了，不还他，哎呀，这还不是真的债哦。如果真的有债的话，如果这种人借你钱的话，哎呀，我看你睡都睡不着觉了。所以避免欠债。然后第三个 箴言27章提到说，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天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其实耶稣，你记得耶稣讲过同样一个比喻，有个财主钱财很多，他有一天在睡觉的时候就想说，哎呀，我钱财太多了，要盖个大仓库，然后把所有的钱财摆在里面。然后耶稣怎么说的？无知的人啊，我明天就要你的老命的话，你这东西给谁啊？等等的。其实耶稣所讲的比喻的典故是来自于箴言，不要为明天自夸。那这跟债务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常常欠债就是因吃卯粮，我今天钱先借了，先享受了，然后明天慢慢还。你怎么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儿？那所以呢，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这种，我们自称啊老一辈的了，当然你们比我还老了哈。哎，我们这种人都是，譬如说哈，学校刚毕业，找了一个工作，然后呢，非要开车不可了。如果住在学校里，走路都到学校去，那以后开车上班嘛，那就想说买一部什么二手货的车，2000块。我们以前买脚踏车也都是买这种脚踏车，什么都就说什么都想，就是那个铃不响。脚踏车有个铃，滴滴滴，那个不响，别人都会响，叽里呱啦的。然后呢，该动的都不会动，不会动的会动，就这种之类的。汽车有些人开那种叽里呱啦车就开上车了。将来你儿子大学毕业去买车，他才不会买这种车了。他一看到一个漂亮的红色的跑车，买下来，然后呢，分期付款，先享受再说。箴言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明天啊，你就先享受明天的了。理论上，这是不合乎圣经原则的。不过在西方国家，包括在美国，这种消费的风气呢，好像一个轮子一样，停都停不下来的。今天如果，其实美国总统也，真的美国总统当上了跟不当上影响多大？在我来看，影响不太大，影响经济。经济影响多大，真的很难讲。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美国总统说，我一上台把美国经济改变一下，譬如说，不再因吃卯粮，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我告诉你，美国的经济会进入黑暗期。不得了了。所以现在你看经济一恐慌， Bush 的政策是什么？全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国会全部都赞成的，做什么？退税。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赶快给你一点钱，去花去花去花，因为你一花呢就有人买货，一买货不够，工厂就开工，开工就请人家，失业率就降低，这个轮子就滚起来了。那如果大家说，哎呦，经济不太好，省着点花，大家一省，全部的轮子都咣咣咣咣就停下来了，就完蛋了，对吧？大家都不买这个 Costco 什么这些大商店， Walmart 的店里面很多货都没有卖出去，没卖出去，他订单就少订点了，少订点工厂了，哎，不订单了，这什么停工，然后就 lay off， 然后就下岗了，下岗了更没钱了，所以最后怎么办？你得让它动起来，所以动起来就是消费者经济都是因吃卯粮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美国的经济是很有问题的，很有问题，就是说整个的消费观念不太健康，而且常常有问题。那我们在这种社会里怎么办？我的意思是，整个社会可能消费观念是有偏差的，基督徒个别的来讲，你别被这个迷惑了，以为这个是正常的，这是对的，跟着这样走你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因此这个社会有信用卡，可是你要知道怎么用信用卡，你别照一般人的用法去用啊，否则的话你就吃亏。所以2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第一次到美国就碰到美国大选，1979年年底，那时候就是卡特总统跟雷根两个人在竞选，所以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这种电视的总统候选人辩论的，那时候台湾可没有这种，所以看得很有意思啊。后来雷根做了总统，后来经济上去了，卡特在的时候是美国经济过去40-50年来最糟糕的时候， 那时候房屋贷款 mortgage 11%，米娅说啊，房屋贷款 11%， 那不是高利贷，银行贷款 11%， 你就知道那时候经济遭到什么样的遭法，失业率大概是7%还是8%，所以卡特后来连选没有连任，灾就灾在经济。那雷根上台了，经济就好了。那因此那时候的雷根经济，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做 Reaganomic， 把 economic 跟 Reagan 两个字加起来叫做 Reaganomic。那雷根有什么经济政策？我就说嘛，美国总统能做什么？他就是在电视机前保持微笑。但是雷根经济政策是这样，他一上台他就说：“各位，我们苦日子过了很多了，不过放心好了，我上台了，所以明天一定更好的，明天一定更好，所以放心好了，失业率一定下降，没工作会有工作的，然后呢，你可以去买东西了。”相信好了，我老人家不会骗你的，保持微笑。然后很多美国人就傻傻的看看，总统都说没事儿，大概没事儿吧，好吧，我们再开始多花一点吧。一花，哎，果然就这样了，这个轮子开始动起来了，花了钱，货不供不应求了，就开工了，开工了就品工人了，工人的失业率就降下去了嘛。哎，没工了有工了，有工就有钱了，然后有100块就先花500，都这样嘛。分期付款嘛，300块钱薪水还没进来，就500块的东西已经花下去了。那分期付款一个月还100吗？哎，美国经济就好了。所以后来等他下台了，8年以后，他们就讲，雷根的经济政策是什么？研究来研究去，他啥也没做呀，他除了微笑，他没做什么呀。所以你要做美国总统，就是保持微笑，明天一定很好的。那如果你有办法说服大家明天真的很好，经济就好了。如果说糟了，愁云惨雾要来了，小心点，勒紧裤带，整个经济都完蛋了。那所以在美国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消费观念是有点偏差的。待会会提到美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低的，低到什么程度？美国的储蓄率是-1%，储蓄率是说我挣100块，存1块，存2块，存10块。美国是-1块钱，就是说不但没存，还倒贴了。哎，可是你要说，哎，我们要纠正这个储蓄习惯，大家要少花点，多存一点，美国经济会立刻垮掉的。所以只好让他在这里花，在这里花，但是。天下有这种事情吗？你哪能够这样子花的呢？所以美国的经济是很危险。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也不选美国总统，所以呢，有的事情只是看到了，帮不了美国的大忙，只能帮你自己家里一点小忙。所以呢，你要反省的问题是，第一，你有信用卡吗？有信用卡不是问题。我在家里，我在车上，我常常听一个电视台740呢，这个电台啊，专门放50、60年代的老歌，70年代以后的没有了，他绝对不放任何一条70年代以后的歌，都是50、60年代，就是当年我们听的老歌。那个台很有意思啊，他从头到尾，有些的歌我听多了以后就发现，他就是那个一直在循环，就是那几条歌。那中间偶尔插播讲几句话的时候呢，那个主持人也很有意思，也是个老头，我听起来大概60来岁了，他偶尔插播就讲几句话了。各位听众，你有信用卡吗？大部分的信用卡 is all evil， 魔鬼， cut it off， 剪掉。偶尔就会来一句话，就是说你有信用卡吗？信用卡大部分都是魔鬼，把它剪了。当然了，以前有一个美国牧师，他有时候讲一些课，包括讲这种课，他也是坚持基督徒不可以用信用卡，然后把信用卡都剪掉。最近他有点修改，或者说有点悔改，留一张，其他都剪掉。哇，以前是绝对不能用信用卡的啊！他觉得基督徒不可以用信用卡，怎么可以怎么？ 那我就觉得说，有信用卡是一件事情，你怎么用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有信用卡，比如说这个信用卡的账单来了650块，你说650块我没有，我先还50，600块记账当成欠债这样还，那样的话你就要把信用卡就给减了。因为信用卡的债，当然各公司有时候稍微有点竞争，平均一般 19.8% 的利息，那是高利贷啊。你用信用卡，不管你欠多少债，你欠多少债是 19.8% 的利息，你还用这种钱减了？所以信用卡的债是绝对不可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台湾有所谓200多万的卡奴，当你一旦欠了信用卡的债，那滚起来很快哦。你看看 20% 的债，你大概每隔3年就加一倍，2-3年加一倍，那越滚越多啊，不得了。所以你用信用卡一定是 zero balance。 所以我每次广告公司来推销信用卡，通常我都不动心。为什么？第一，我已经有信用卡，第二个，反正我不欠债，这家 19.8， 那家说我 17.8， 少 2%， so what， 你不管几个 percent， 我一毛都不欠你的话，那个利息的差别对我来讲没有吸引力。但对一个信用卡债务一大堆的人，他当然很在乎了。你少 2% 少 3%， 他当然愿意说换一家信用卡公司嘛。但我的建议是，信用卡你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债务。再来一个，房屋贷款，你会不会觉得每一次房屋贷款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担子很沉重，生怕还不起呢？那通常就是说，你的房屋贷款大概占你整个收入的比例多少？如果待会会提到，如果在1/3以下，通常除非是失业了，否则的话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超过50-60% 的话，那你就要重新考虑了。第三个，你会不会用分期付款买任何东西？最常有的是买汽车。买汽车通常会给你3年，大概很少5年，不过大部分是3年的分期付款。那有些要推销甚至说零利率的，就是3年分期付款，那不加利息的。那同样，我不会鼓励弟兄姊妹用分期付款去买任何东西，包括买车子，特别状况另当别论。那贷款，有些人是贷款来扩建修建房子，那就变成房屋贷款当中额外加了一个东西。那种的贷款通常是比较长期的，15年、30年的。分期付款买汽车那种通常都是2-3年的，所以因此每个月要付的钱就很多了，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没有这种的，你要自己去反省的。最后一个是有没有其他的贷款借款，中国人比较少，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就是教育的贷款。因为在美国读大学很贵，所以有的家庭呢，父母没有办法替孩子付所有的学费，他必须要有点贷款啊。所以在美国很多的家庭，尤其美国人的孩子，像我小女儿结婚，我小女婿他就有教育贷款。教育贷款，贷款因为是联邦给的，所以通常利润利息还算好，通常是7%、8%，或者更低一点，或者稍微高一点。而且总金额呢可多可少，少的话大概3-4万、2-3万，那如果读医学院的话，几年下来滚个10-20万，很多。美国教育贷款欠债最多，最会赖账3种人，第一医师，第二律师，这两个都是很多教育贷款而且赖着不还的，但收入最多的。所以说想起来有点都不太服气啊。工程师还乖乖的去付那个，律师不付，挣那么多钱，然后医生也是很多钱他也不付，你知道。所以国家教育贷款那个窟窿越搞越大，很多人不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强迫那些人还钱。所以如果有教育贷款，你也是应该要考虑列为你的债务要还的。还有私人借款，不管有什么原因有私人的借款啊，那像这些都是要总的来考虑，就所谓的债。好，接下来呢，先做一个什么家庭分析的分配。这个分配是全美国的平均。第二个，我得到的资料是1999年的， 然后我把1999年到现在2007年，我自己稍微做了一点点的 modify 的结果是这个表，全美国的平均每一个家庭每个月开支多少，占它的比例多少，但是出入很大。譬如说第一房屋贷款，它原来是写大概1250几吧，1999，那我想以现在房价种种来说1600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1600你可能马上想到说我家哪够1600，哎，对呀、啊、全美国平均嘛，平均里面就包括像我家不要的嘛，那我家不要就是零嘛，那有人要2500嘛，那种平均嘛，所以不是每个家庭的1600啊，那也要看哪里的房子啦。如果在麻州一栋房子一个月1600，你看这个房子能买多大的房子啊？可是这种1600你到 Ohio 你可以买8个卧房啦，好大的，便宜的要死，所以差别很大嘛。所以你在 Boston 郊区跟到 Ohio，如果你要到 Utah 那种了不下带的地方，哦，叫什么 Wyoming， 哈哈，你可以买个好大的 mansion， 还用不完呢。所以全美国平均，平均就是平均嘛，啊，医疗费用800，他本来写600多少，那现在当然医疗费用增加很多了，但是医疗费用也是差别很大哦。所以昨天我还特别做 homework 打电话打给好几个人，像陈景浩弟兄做大学教授，这是公教人员，他呢麻州州政府替他出85%，自己只要出15%，所以他一个月只要付到100多，200块不到，所以800块有剩了啊。那当然也有像刘云向弟兄，他在 Verizon 有些公司出80%几，哎，可能有的公司可能只出一半哦，还有人还自己出的，所以这个因此800块一个月的平均，不是代表800块乘以12个月，一年不到10000块的医疗保险。如果是总额，你绝对买不到一个医疗保险可以10000块以下的。这个不是全部医疗保险的费用，是你要出的钱有多少，所以要看你什么 program， 看你自己分摊比例多少。所以这个数字是个平均值，所以我有些人我说200-300块钱足足有余了。但有些人可能付1000多还不够，所以这个平均值，食物一个月850，我家的话100块都有剩，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家庭一家一个月吃850块，撑都给撑死了。不过很难讲啊，他上多少馆子啊，然后他吃什么东西啊，那有些人吃东西是很浪费的嘛，所以850一个月。哇，这是很多钱啊、哦！所以你看最后一项基督徒合理的比例，照丐帮的标准 5% 就可以了，全部看一下5-10%。他这边是全美国的支出 14.7% 呢、啊，而且这 14.7% 的全部每个月的开支将近6000块啊，他一年税后要得挣70000块哎、啊。换句话说，这个人的家庭一家一年挣100000的，才能负担得起这个比例哦。一年挣100000，缴税扣掉30%，就是所得税加上 Social Security Tax， 至少有30%吧。你挣100000扣掉那个挣70000，70000除以12个月，你就差不多快到6000块嘛，才能负担得起这么多哎。哦，那所以我说，其实基督徒你吃东西会吃那么多吗？要更省一点的话，你自己弄个菜园还更省，对吧？自己种菜。然后交通一样啊，800块，我本来算哈哪够啊，我开一部车，如果我开一部车每天上下班做所有事情，我平均我那一部车一年开10000迈的话，800块连汽油费都不够，现在3块钱一加仑了，你一部车平均说好一加仑开25迈好了，平均包括市区郊区25普通吧，你只有少数的车可以到30-40的，那有些20不到的，所以25好了。好，你一年车子一年开10000迈不太多吧，10000迈25迈的 mileage 的话，一年就400加仑的汽油嘛，乘以3块钱不是1200嘛，这800块哪够啊，平均嘛。所以有些人做 T 的， 做 Subway 啊，真的啊，啊一个月一个月，啊对对 对，但是你要想想看哈，他800乘以12个月9600，9600汽油费以外，还有保险费，然后他修护费也要算嘛，他是所有交通有关的，而且你家里一部车，多少家里有一部车的，大部分都两部车嘛。所以你算了上去以后，我说一样哈，这一个是平均值，所以有些人比这个低，可能有些人比这个高。有些人如果说他每天一上班一趟开50迈，哇，那10000迈哪够他开的？所以因此我就说差别很大嘛。那所以我说有合理的来讲呢，可能是应该这个比例稍微低一点，但是一年要花上8000-9000块钱的话，如果连保险连所有的东西。不无可能，因为你要美国报税的算法，一 mile 目前大概是今年我不记得，去年是41 cent， 41 cent 对，一个 mile， 就是说如果你有 business 开的话，因为那是我每年报税，我要算那个的。牧师有特权的，我们有这个出去探访什么的，我们是算这个的，所以我知道他一个 mile 算41 cent， 41 cent 不是汽油费41 cent， 没那么贵。汽油费、保险费加上汽车折旧费，你这部车可能开10年就没了，所以你3万多买的车，分10年摊嘛，分10年摊，你1年就得贴那个汽车就3000多，10年后买部新车嘛，加汽油费、加保险费、加修护费，所以41 cent， 所以41 cent， 如果你1年开10000迈的话，4000块一部车。就是 IRS 报税就可以给你报4000块了，加了2部车就8000块了，所以他因此他平均一个月上800，不算太过分，但是对某些家庭也许用不了那么多，然后还有个人的其他的支出，衣服等等等等，然后你把这个总加起来，我是说在美国的平均的家庭，大概我说这个家庭大概是平均将近9万到10万块钱的收入。扣掉税可以用的钱，一个月平均5750，然后100%再平均分配。然后这个分配比例反映到基督徒这边的话呢，我稍微做了一点调整。但你会注意到两项哈，在全美国平均家庭的储蓄零，比如说全美国的储蓄率是-1%。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